教长慈悲，请教长开示。阿弥陀佛，他在因地里面，刚教长只是说，他针对这个菩萨的这个三个这个清净因地，他之前是有没有在净土的这个国度里面，这个先去净土的国度里面，或者是他？在开始的时候，他自己发这个愿，后来就成就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净土。
当然，菩萨他今天要成就功德，一定是清净诸佛，而且是清净诸佛的净土。就是说他，你看法藏菩萨，他也是一样，他也是清净这个世自在王如来的净土，所以他才能够在佛力的加持当中，能够发起48大愿，然后能够迅速满他的愿，然后未来生生世世当中也是一样，都是清净诸佛的净土，然后大家都是到往生诸佛净土，然后清净十方诸佛，然后才能够迅速满他的愿。
对，在前世教长，就是我们，假如说是要将来要成立一个净土的话，也是对我们现在来讲，就是最快速的方法，就是先到那个阿弥陀佛的这个西方净土去亲近他，然后将来自己再成立一个净土这样。
对，没有错。所以，我们过去在最前面我们讲到过，法藏菩萨他今天法门是他力门果地教，对不对？净土法门是他力门果地教。其实这一刚开始他成就的48愿的时候，也是这样来的，也是一直他力门果地教来的。你看，世自在王佛啦，为他显现211诸佛刹土，那种清净庄严的刹土。这个当然不是法藏菩萨的力量，这个也是一个透过佛力的摄受，然后所以他能够亲近这种十方诸佛的这种圣妙的国土，然后呢，他今天能够发起48大愿，也是透过世自在王佛的加持。当然，他本身努力也是有了哈。那透过佛力的加持，所以他能够迅速的发愿，然后迅速的成就，满他的愿。所以同样道理，这是十方三世诸佛、十方三世的这个菩萨，他们成佛的一个正常的规则。所以正常规则就是说，就像那个你看普贤菩萨10大愿王当中啊，乃至等觉菩萨，他都要修很多的跟你看供养诸佛、称赞如来啊。都跟那个亲近诸佛有关的法门，所以今天我们要迅速成佛的话，就是要亲近这个阿弥陀佛。好，诚心。
好，是慈悲，请问那个就是45页，它最后第二行有写一个具足修满如是大愿这个。能不能请老师再解释一次？
具足修满如是大愿，就是说他这个愿的成，他这个愿的这个从因到果这个成立已经圆满了。好，这个不是说不这个地方不是说他的愿已经成满了成佛，不是这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他这个愿，他这个愿的建立已经圆满了。所谓圆满，就是说包括他最前面的观察那个透过佛力加持观察诸佛净土，乃至然后又发起48大愿，然后经过5劫的思维。然后他又佛行的宣说这个愿文，然后接着呢又在这个43愿这个地方，说是这样的一个偈颂，我已经超十愿等等，然后又请证，然后由那个诸佛来为他证明，这个整个过程代表着他整个这个大愿的这个行程已经圆满了。
那另外就是说，那个前面那个新的那个请证，为什么诸天他也能证明说？好像比丘他这个愿是真实的。
那我想这样解释，就是天人他是不可能，他当然不可能为那个法藏菩萨证明的了哈，他只能赞叹，就是他与这个他能，但是他因为他能够观察法藏菩萨，他的心是至诚恳切，是真实的真实的心，所以呢，他语真妙法来赞叹，来赞叹这个法藏菩萨的这个愿力。那空中赞言那个。空中赞言，我想就是说，应该是可能诸佛的力量的加持，所以他才有办法能够在空中显现出这种声音，因为只有诸佛才能够为菩萨受记。
那另外，为什么法藏比丘他要在那个天龙八部前面就是发愿这样子？
为什么在天龙八部？你说那个46页这个地方啊？
46页那。
他并不是特别指这个天龙八部，他只是反正与在这个大众当中。在这个诸佛乃至与会大众当中发起这个愿，它主要是这个意思。
就是广泛为施法， 可以说是广泛为司法界众生而发这个愿的。
不是，他就是说这段文的意思就是主要就是说法藏菩萨在法藏比丘在释自在王如来的那个地方的与会大众当中，说包括有所谓与会大众是包括这个佛啊还有天龙八部等等的当中发这个愿，他只是在描述这个事而已。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一切字字相应，一切字跟那个天台有那个三字那个一切字道种字那个不，
他就是他就一切种字，一切字就一切种子。
哦，那一切字字为什么要两个字呢？
我看这个，我们下个来谈好了。这个说来话长了。
阿弥陀佛。
好，那都没有问题哈。那我们今天的上课就到这个地方。向下文长附带来日。佛说无量寿经。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请翻到讲义第46面，心二修法身行，心二修法身行。那这个地方是属于己二广前所行，就是法藏比丘他发了愿之后，发了48大愿之后，那么他怎么样去以他的大恨来满足他的大愿的一个过程。那广前所行当中分为两段，更一明修聚，就是所谓修聚，就是说他因地里面具足所做的修行称之为修聚。那更一明修聚当中又分为两段，心一修净土行，那然后呢再是心二修法身行。那么今天法藏比丘他所要成就的佛果的功德虽然有无量边的功德，但总摄起来就是一个成就净土的功德，第二个呢成就法身的功德。为什么呢？因为啊我们过去曾经有讲过，这个一心同样是不管净土也好或者法身也好，都不离开这一念心的，都不离开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一念清净心。但它的差别上就在于说有这一念清净心这个极而常照的这个作用就称为法身。那同时呢在这念清净心当中，它的本体照而常极的这念本体就称之为净土。那事实上不管极而常照或照而常极的这个差别相貌呢，都不离开这个阿弥陀佛的清净心。好，那净土行我们讲过了，今天我们所要说的就是法身行。那我们回忆在过去第48大愿当中，阿弥陀佛关于这个法身的愿力主要的有三个。那前面两个呢，第一个是无量光明，第二个无量的寿命，无量光无量寿。那么这是阿弥陀佛的法身的愿力，他所要成就法身的愿力。那不管是无量光还是无量寿，他们全体都是法界，都是阿弥陀佛的清净法界。这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阿弥陀佛的清净法界，也就是说法身了，阿弥陀佛的法身它一样的有极而常照还有照而常极的这两个不同的这个差别的相貌。好，那么极而常照常到这个常照的这个功能，这个是就着它用来说，所以它的作用呢是极而常照。那么就它本体来说是照而常极。好，那么法身的功能呢，这个法身呢是遍一切处，不管娑婆世界的秽土乃至十方的净土秽土，都是阿弥陀佛的法身所遍满的境界。那么这是极而常照这个作用，那么这个就是无量光。所以他的誓愿里面发起这个愿，这个他为他成佛的时候呢，这个光明遍满十方界的这个愿力，那么这个就是法身的这个妙用，极而常照的妙用。那再来呢，法身另外一个本体，他本体是照而常极的本体。那这个照而常极呢，就是个法身的离体，不生亦不灭的这个离体，本觉离体。那这个不生不灭这个离体呢，就寿来，就这个实现来看，它就是无量寿，就是阿弥陀佛的无量寿。所以无量寿的这个愿力呢，就是阿弥代表的阿弥陀佛的这个法身的这个全体，这个本体的这个全体大用。所以无量光跟无量寿就代表的一个是体，一个是无量光是用，那么无量寿是体。一个是体，一个是用，那么这两个都是阿弥陀佛的法身的功德的全体。那么这个呢， 就是在四十八单元当中关于法身的功德，无量光无量寿。那另外我刚刚说到关于法身功德还有一个，就是第十七单元名号，十方诸佛皆悉自皆称我名号，就是说名号的功德。好，因为阿弥陀佛希望说一切的这个众生都能够随份的受用这个弥陀他的果地上所成就的这个法身的功德。但是法身的功德是这么样的高超，这么样的殊胜，凡夫的众生怎么样能够跟法身的功德相接触呢？那这个时候阿弥陀佛以他的本愿力就设成就个名号的功德，透过这个名号，这个名理招德，那名号的透过名号的摄持，那么可以随缘随份的摄受这个无量光无量寿的功德，法身的功德。所以在四十八愿当中啊，有很多啊讲到闻我名号持名的功德，那么这个都是法身的功德。好，所以法身有无量光无量寿，乃至于无量光寿所柔合而成的名号的功德，那么这些都是法身所具足的功德。那当然今天果上要具足这样子法身的功德，当然因地里面绝对必须要很努力去栽培这个善根，绝对没有偶然的事情，要非常的努力。而且我们从四十八愿的了解，无量光无量寿这种愿力啊，或者名号这种愿力，它是非常超胜这个，就像这个法藏菩萨他说的，我见超世愿，这个是超出一般世俗乃至超出十方诸佛国土诸佛净土的愿力。那么他这么样的殊胜的愿力，当然要成就的过程也是特别的困难。好，所以今天我们所要介绍的就是修法身行，这个法藏菩萨在因地里面怎么样的积功累德来成就他这个法身的功德。好，那么这个是修法身行。那修法身行当中分为两段，第一段任依别，这个别名以四个不同的角度从因到果来分别的说明他成就法身这个一个过程。好，那么任依的别呢，别式的话又分为四小段，第一小段呢果依离烦恼。好，那么这个离烦恼是越的破恶来说，我们看到四十七面这个修善法师就生善来说，那么不管破恶不管修善，这个都是修因地，他这个修法身行当中因地首先破恶，先断除一些烦恼，那么成就法器。那么破恶成就法器之后呢，第二个鬼二在说明他怎么样将这个波尔的法水啊灌入到这个法器当中，成就种种善法的功德。所以鬼一鬼二这个都是因地的修行，有这样的差别。好，我们先看鬼一离烦恼，这破恶的内涵。好，那看呢，我们先来看四七面的这个经文，我们先将这个经文念一遍。不生欲觉嗔觉害觉，不起欲想嗔想害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忍力成就不计众苦，少欲知足无染慧痴，三昧常寂智慧无碍，无有虚伪缠取之心，何言爱语先意成问。好，那这是这个破恶。那破恶的话呢，这个经文分为两方面来说，第一个关于他这个自力，他的自力过程当中啊有些出众的烦恼必须要先调伏，这是自行。这个利他呢，是说他在利益众生的过程当中有些会构成利他的障碍，这种出众的调伏必须要先破除，这是自力跟利他的差别。那自力当中先看第一段，离烦恼因缘，这个烦恼这个因还有烦恼缘，构成烦恼的这个本体，就是这个是内心的，当然烦恼主要的烦恼来自你的内心嘛，所以这个烦恼的因是我们的内心的这个无明妄想。那么缘的话呢，就是外在的六尘，那么这个内因外缘先离开。好，那离烦恼因缘的话分为两段，先讲离惑因，这个烦恼的根本，或者烦恼的根本的因。那这当中分为两段，第一段呢证明所离，第二段重复显知。那所谓证明显离，就是说他先说第一个，他刚开始修行然后得到了成就，就是能够离开这个烦恼的形象。那重复显知就是说最后他所成就的功德，就究竟的离开这个烦恼，这样的差别。 那我们先看到第一个，证明所立，不生欲觉、嗔觉、害觉，就是说他所离开的烦恼的境界呢有三种。当然烦恼有无量无边的烦恼了，但是其中最出众的，尤其障碍我们修行人的最出众的烦恼，那么经文当中列出三种。第一个欲觉，欲呢是对五欲的这种贪婪，这个觉的这种觉观，觉观的话可以翻译成巡视的，就是那种在五欲的这个境界当中啊，不断的去思维，不断的造作，不断的思维观察，不断的造作，造作种种的烦恼，那么这是觉观。好，那么对欲的觉观称为欲的欲觉，好，就是思维财色名食睡，好，五欲的境界。那第二个呢，嗔觉，对于这个众生，恼害我们恼害我们众生，或者是说我们所不欢喜的众生，内心产生嗔恨心，这是称为嗔觉。第三个害觉，对于我们嗔恼的这个众生呢，我们内心想加害他，损恼他，甚至障碍他修行，这个是害觉。好，那这第一个证明所离。那第二个呢，重复显知，讲到终究就是终究他能够离开的这个情况了。那我这个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呢？好，这两个的差别，我们可以从那个唯识学的这个五片行这个角度来解释，会比较清楚一点的。那这个证明所离，我们先来说明五片行。这个我们知道五片行就是触、作、意、受、想、思，这五片行，这是五片行的内涵。就是说我们一个凡夫众生的境界啊，当我们这个六根跟六尘接触的时候，首先是第一个是触，跟这个境界相接触。那么第二个呢，作意，身体中那种烦恼的心所，就是作意。好，第三个呢，受，对境界这种临纳。第四个想，是一种取向。那第五个思呢，就是在境界上产生种种的，再进一步的更深一层的虚妄分别。那么也可以称之为寻视，种种的寻。和事的这种不断的分别，比如说对所贪婪的境界不断的去思维造作，怎么样去取得它，那么这样不断的去思维造作，那么 这就是思处，那么因为处，然后因为跟境界一接触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作意，作意就升起来，然后接着呢受想思。那第一个证明所离的话呢，我们可以是就着这个最初中的思，初五作一个受想思，这个思心所来说，就是说你要构成这个思心所之前，要经过初五作一个受想这四个比较维系的阶段，最后才会构成这个思，这个思维造作的这个行为。所以证明所离呢，就是先离开这个最初中的这个思，这种觉观或者这种寻思的这种烦恼。好，那第二个呢，重复显知的话呢，是就着比较维系的触、作、意、受、想，在想的时候呢，他就把它截断。好，第一个证明所离的时候是比较出众的初学的人嘛，所以等到这个妄想打了一阵子之后，这个时候才能够截断。这个是从思上来截断，他可能起了两个念头，两三个念头的攀缘之后，他才能截断。这个是思。那更进一步的呢，不起欲想、嗔想、害想，乃至在取向的时候，这个想啊。就这个虚妄分别的这个取向，就把它给截断。好，这是第二个更维系的，从想就把它截断，不起欲想、嗔想、害想。好，那么这证明所离跟重复显示的这个差别了哈。那么这个就是离惑因，有粗的跟细的不同。刚开始这粗的是从处作为受想这个痴心所当中去截断，然后呢比较维系的再从处作为受想这个想的地方把它截断。所以一个是觉，觉观的话是思，从思截断；想的话呢，从想心所截断。但是不管是怎么样，就是说离开这个烦恼的这个心所，那粗细的差别的，只是粗细的差别而已。好，那么这离惑因，烦恼的根本当然就来自于内心的这个无明了，这个内心的这个烦恼的无明的心所了。那再来呢，离惑缘相对的也要离开这种会带动我们烦恼的这个助缘，就是会发动我们烦恼 或者烦恼的一个助缘。那么助缘呢，就是看到底下所说的不着色声香味触法，对于这个外在六尘的境界，像境界本身呢、啊，就佛法第一谛来说啊，它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一切就像《金刚经》所说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外在的六尘境界本身啊，是没有真实的自信，没有什么好，没有坏。哦，那问题是在我们的内心。那虽然是，可是虽然说这样是没有错，但是这个初学的人来说啊，如果说在染污的境界当中活动太久，这个内心的烦恼要控制啊，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呢，就外在的这个助缘，身体烦恼的助缘也必须把它折断。那么这是六尘，好，也就是着色呢，着这个贪着这个男女的颜色，好看的颜色，或者贪着这个青黄赤白这种好看的颜色，好的贪着色。那么声呢，喜欢听这个美妙的歌声，或者听到美妙的音乐，或者呢喜欢听到这个男比较男众，喜欢听到女众啊讲话的声音，就贪着声。或者呢，这个喜欢就男众喜欢听到这个女众啊戴这个首饰啊、耳环啊，那叮叮当当的那种声音，今天听到这个声音啊，联想到女众的那个色声啊，起欲心。那么这个是贪着于声。那香的话呢，贪着于这个饮食的香味啊，今天这个大寮煮的东西啊，太香了。这个一接触到那个接触到这个境界呢，这个心啊就失去了正念了，就是香。或者呢，贪着这个男女的这个身上的香味，那么这个贪着为香。那么第四个味，贪着于这个味尘，就是这个饮食。那么我们在吃饮食的时候呢，对饮食的好吃的饮食或者不好吃的饮食，内心的这种戏服，就是对于好吃的饮食内心啊去贪啊，想要多吃两口。那对于不好吃的饮食呢，这个内心啊嗔恨啊，想说今天这个饭谁煮的啊，怎么那么难吃。这个时候这种味的这种戏服，味尘的戏服。那么第五个呢，触尘，这个就是接触那个男女这个肌肤啊，接触男女肌肤有这种细滑的这种感受，或者是说有这种柔软的感受，那么这是男女的这个色身。或者呢，我们在穿衣服的时候，我们希望啊穿这种质感好的，因为质感好的穿起来这个感觉柔软啊细致，那这个就是贪着于触尘。那最后呢，法尘，法尘就是这个前面五尘啊所落下的影像。那前面对于五尘所落下的影像，事情已经发生过了，这个内心啊在那个地方不断的追忆，不断的贪婪，那就是法尘。那么或者呢，对于我们自信内这个内心啊所升起的这个想法，或者说内心所升起的这个心所，烦恼的心所，不断的去攀援它，去追忆它。好比说内心起了贪烦恼，那么把这个贪烦恼在心中不断的去攀援它，不断追忆它，这个就执着于法尘。好，那这个外在的境界呢，都必须要去隔绝它，那么这个是离惑缘。那离开烦恼的因缘，这个是说这是个目标，离开这个发起烦恼这个内在的烦恼的心所和助缘，外在的六尘。但是你要怎么样才能够离开这个内因外缘呢？第二段讲到修对治，它绝对不会说无缘故的消失掉，一定要去对治。因为这个第二段的修对治呢，所以才能够离开这种欲觉嗔觉害觉，欲想嗔想害想，乃至啊能够不着色声香味触法，所以必须要修对治。那修对治的话呢，当中呢，那么就是对这个境界上我们要去对治。那么境界的话有无量遍的境界，但是总摄起来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顺缘，一类是违缘。所谓违缘呢是逆境，碰到逆境的时候我们会以嗔恨心。那么第二个碰到顺境，这个无欲的境界啊，快乐的境界，我们会去贪婪心。好，那么这两种情况都必须要对治。那能忍为缘的话，是看第一个对逆境的这种对治呢，就是忍力成就，不计于众苦。那么这个忍力成就不计众苦了哈，古德他有两种的解释方法，但其实两种解释其实都是同样意思哈，是说的角度不一样。所以第一个解释就是说，因为忍入力能够成就，所以呢他不会计较种种的痛苦，这是第一个说法。 那么第二个说法，因为不计众苦，所以忍力成就。怎么说呢？他为什么能够不计众苦？因为他心中跟般若波罗蜜的智慧相应，观一切法无我无我所。那么因此之故，众苦对他来说，他认为众苦一切苦恼的境界没有真实性，所以他不计众苦，不会计，计这种执着啊，计执众苦的真实性，所以呢，他能够忍力成就。所以这两个说法其实虽然讲的角度哈，这个次第不一样，事实上同样的就在说明一件事情：今天要构成忍入力，要能够安忍在我们菩提道上，那么都是要一直般若波罗蜜的智慧，好才有办法真正成就。好，那至于说所谓忍力成就，这种忍力成就的量，好大什么样的量才能构成所谓的忍力成就呢？我们看到今天放下去的附表12。我们跟各位大概略略介绍一下忍力成就的这个相貌。那附表12呢，我们根据宝云经里面，那宝云经里面关于这个六波罗蜜各有各的这个成就的相貌。那关于这个忍入波罗蜜啊，它也讲到十种的相貌。那我们看到这个经文所谓忍力成就的这个定义，它的量到什么程度，我们看到这个文，他说善男子，菩萨摩诃萨有十法能尽于忍，何等为十？内忍、外忍、法忍、随佛教忍、无方所忍、秀处处忍、非所谓忍、不病恼忍、悲心忍、誓愿忍。好，那佛陀招呼这个菩萨说：“善男子，好，这个菩萨摩诃萨修这个，今天要修这个菩萨道。那么成就个菩萨摩诃萨的话呢，要修从。”关于忍辱，要修行十种的法门，透过这十种法门的修行，能够净化于忍辱。就是说，所谓净化忍辱，就是说在修忍辱的过程当中，不会夹带的烦恼，不会含含的这种杂毒啊，所以就能够完全的清净，是忍辱能够完全的这个圆满成就，所以能尽于忍。那么何等为十？当然就跑从内忍到誓愿忍。好，那我们现在次第的来介绍这十种忍的内涵。先介绍第一个内忍。菩萨饥渴寒热，又被疼痛，身心处切，能自忍受，不为苦恼。好，这个第一个内忍呢，所谓这个内，就是这个内在的，内在的身心，对于内在的身心的逼迫，所受到的逼迫能够忍耐，成为内忍，就忍于内。好，就菩萨碰到色身的饥渴寒热，很饿啊，或者很渴，或者天气太冷了，或天气太热了。那么忧悲呢，是内心的烦恼，忧悲苦恼，或疼痛呢，身体的疼痛，可能受伤身体的疼痛，对于这一切的身心的苦切，身心的那个苦楚啊，或者是深切的苦楚，深切的这种痛苦呢，能自忍受。就是说今天可能天气很冷，或者天气很热，或者我今天身体啊不太舒服，但是呢，一个菩萨摩诃萨不管在什么样的境界当中，他的这个菩萨道的修行都不会退却。比如说今天天气很热，但是呢中午要起来拜88佛，听到打板了也是赶快起来，不要再赖床了。那么这个就是内忍。或者是呢今天必须要行菩萨道，但是呢就是说有今天要行菩萨道，我们应当去安慰众生，去鼓励众生，但是我今天心情不好。心情不好呢，但是你应当修内忍。虽然我心情不好，但是呢众生比我更苦恼，所以呢我应该转化我的这个情绪，然后呢发动我的慈悲心来行菩萨道，来安慰众生，来摄受众生。那么这是内忍。好，那么第二个外忍，我们去看到经文，菩萨从他闻恶言骂力，毁入诽谤，或毁入父母兄弟姐妹眷属、和尚阿舍利师徒同学，或闻毁佛法僧，有如是种种毁字，菩萨忍辱不生嗔恚。好，外忍，这个所谓的外呢，指的是我所的境界。前面内的话只是我内在的身心，我的境界，所以我当凡夫所谓的我了。那么外的话呢，指凡夫所知，说我的属于我所摄受的，我所属的这个境界，那么是外，外忍。那就是说菩萨从他闻恶言骂力，对，从他方的恶之事啊，他方的恶人听到他在那个地方以粗恶的言语来 毁谤，来骂你，来责骂，或者毁辱毁谤，毁辱就是毁辱或者是诽谤，什么样境界呢？底下说的哦，或者毁辱父母兄弟姐妹眷属，我们所亲厚的这个眷属，或者呢，哦，这个是第一个是俗家的眷属，第二个呢，或者法眷属和尚、阿舍里、师徒同学，哦，有人毁谤我们的师长，或者有人毁谤了我们的这个同学，哦，那么第三个呢，或毁佛法僧，甚至有人毁谤三宝，他是非佛教徒啊，他毁谤三宝，那么这个都是属于外，哦，我所的境界，而且是我们所不能够，而且是我们所亲厚的境界。那么面对这些境界，有人来毁辱，哦，有如是种种的毁字的话呢，菩萨都能够忍辱而不生嗔恚，哦，都能够忍耐啊，哦，而不会起嗔恨的心了，啊，哈，哦。这第二个外人，第三个呢法忍，这个法忍呢就是对于佛法佛陀所教授的这个大圣啊甚深的法义，能够安忍，哦，这个忍就是安住不动。哦，不会退却啊！好，看到这个经文，佛与诸经说为妙义，诸法即尽，诸法即灭，如涅槃相，不惊不怖。菩萨作心念言：我若不解是尽，不知是法，终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勤求自问独诵。好，对于佛陀所宣说的种种经典里面的微妙的道理，尤其这个大圣的经典呢，尤其是圆顿法门这种了义教。那聊一下里面所说的诸法即尽，诸法即灭，如涅槃相，这是聊一下的内涵了，啊，所谓诸法即尽这个词的这个实相的离体，实相的离体呢，它是透过这个实相离体的观察呢，我们知道啊，一切法都没有真实的自性可得，虽然说有在境界上有善恶大地一般的差别，有现象有这个正报的差别，但是呢，就它本体来说啊，它是本来无一物啊，何处惹尘埃，它是一切法都没有它的真实性可得，那么这个是诸法的即尽相。那么第二个呢，诸法即灭如涅槃相，这个是诸法的这个就作用来说，它作用来说虽然有种种的妙用差别，一心啊具足十法界实如是，从一心当中能够随缘显现的十法界的差别相貌，但是呢就相上来看，它的相啊如涅槃相，这个涅槃呢是不生灭的意思，就是说就相上来说虽然有种种的差别生灭相，但是呢事实上这个生灭相是如梦如幻的，是不真实的，所以这诸法的即灭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有这个生生灭灭的，事实上呢就第一地的角度来观察，它是即灭的。好，那么这里又有这两个诸法即尽啊跟诸法即灭有点像，一个是空三昧，一个像无相三昧，有这样的意思在。好，那么对于这种大圣的这种空理呢，内心不惊不会惊惶，不会感觉到怖畏。什么叫惊惶怖畏呢？跟各位举个例子啊。根据传记上记载啊，过去啊，西藏有位大哥，印度有位大德阿底峡尊者。阿底峡尊者呢，他后来到那个西藏去弘扬佛法，弘扬这个大乘佛法。那么他弘扬大乘佛法的时候呢，那有一次有个因缘，从印度来了两个比丘。好，那么这两个比丘呢，都是修行小乘佛法的比丘。他们听说阿底峡尊者啊，他有大威德，他掌管了印度108个寺院，这个大菩萨的境界啊。那么他就不远千里而来啊，来到西藏来参访这个尊者。好，他来到这个地方啊，顶礼啊，问讯啊，完了之后呢，坐下来就请问这个诸法的这个诸法空性的道理。那么刚开始的时候，阿底峡尊者先跟他们讲，那这个小乘的空义，那小乘的空义主要是就的无常角度来切入了哈。讲到小乘的空义的时候，这两个比丘听得很欢喜，因为阿底峡尊者也是大善巧了哈。那么这两个比丘，他也是修小乘空法，所以他们听的时候非常欢喜。然后讲，然后慢慢的转到这个大乘空义，讲到这个乃至无因无我的时候。刚开始只是讲无因无常，这时候讲到无因无我的时候，这两个小乘比丘啊，听了不能够接受，非常恐怖啊，捂着耳朵啊讲啊，恐怖恐怖，那连无因都无我，那还有什么意志处呢？内心非常恐怖，不敢再听了。那么这个就进步，惊慌怖畏， 因为小乘的人这个智慧啊心量都有限，那所以他会金黄不畏。那么当然这个大乘实相道理它是不思议的境界的，它不是透过我们这个内心的思维造作能够接触到的，也不是因为意，也不是因为我们语言文字的讨论就能够直接切入，就能够直接接触到的境界。不管你是心思或者口意都不能够直接接触到的境界。所以啊，很多的人在这个境界当中都会产生进步，那三根不够就是这样子。那或许初学的大乘菩萨也会有这种情况，我觉得这个法这么深啊，那我的烦恼那么重，那这个距离我的这个境界太远了，我还是去学一些啊这个十善业好了，这个最起码人做好要紧。那么呢，或者是说我还是啊去修这个修小乘空法，然后多修禅定啊，然后多观察无常无我，然后这种阿罗汉啊不要那么辛苦了，就是去思维大乘空义。那么这是菩萨的这个退却的齁。那么在退却的时候呢，菩萨应该思维，应该做事念，应该思维说啊，我若不解释进不知是法，终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你应当要这样想啊，当然这个法这个文思修过程当中是非常辛苦非常不容易的。当然你要契入这个大乘的空义啊，这毕竟空的空性，包括你要在这无量的生命当中不断的去文思修，还不断的去忏悔你的业障，还不断积极你的福德资粮，种种福德智慧资粮都具足的话，才有办法慢慢的切入。它不像小乘的这个教理啊那么容易的切入，是不容易的。但是呢，你如果不去读诵思维了解这样子这种大乘经典的话，或者不知识法，不去了解这样的佛法的话呢，终究不能成佛，终究不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不能成佛又怎么样呢？不能成佛的话就是说你终究啊还是要成佛的啊，因为《法华经》说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那么一切众生呢、必尽成佛。你今天虽然说心量很小，你不愿意成佛，但是总有天你不管他怎么绕东绕西绕，绕到最后你还是回到原点来学习大乘佛法。那不管你那个时候愿不愿意，你就还是必要学习。而如果说你这个时候回到原点的时候，你过去无量劫的生命当中都是熏修小乘的这个佛法，或者只是熏修人天的善根而已，你回到原点的时候，你要花的那个努力啊，栽培到这个大乘的善根啊，你会接受，你会承受，你必须要承受更大的这种排斥的力量，那比一般的人呢、比一般的凡夫，没有学佛的人，他所要承受的排斥力会更大。那你要学大乘佛法，会比别人更辛苦。就像大家是真的，他说他的法华经，他说他过去啊，在法会上听佛陀讲这个大圣啊菩萨啊，这个庄严，这个游戏神通啊，庄严佛土的境界，他听了之后内心呢、不生一点好妖之心，但是思维呢空无相无厌啊，就是。他感到身心很疲惫啊，听到这个水好像跟我距离很遥远一样。这个时候呢，就求空观，把这个身心安定下来。那他但是呢，等他听到《法华经》的时候，他就很感叹了。他说：“声闻人啊，听到这个大乘经典啊，都应该啊，同时啊哭泣啊，那哭泣的声音啊，震动三千大千世界啊。”他说啊，声闻人啊，应该啊自己啊哀叹啊，自己啊焦牙败种，以这个大乘佛法不能够再发心了，就是所以不能就很难了、很难再发心了。但是问题是声闻人还是要最后还是会成佛的，但是他的成佛的那种他成佛的过程啊就很辛苦了，因为他那个声闻的习气太厉害了，所以成佛就很辛苦了。所以呢，我们今天在思维大乘佛法的时候，你觉得很困难很难契入的时候，你千万不要退却，你可以休息一下，说我休息一下我再来学习可以，但是呢，你不要生退却的心，因为你要想，你今天退到三恶道，退到人天，退到声闻，你最后还是要回到原点。但是你回到原点的时候，你过去所受的苦是没有意义的，而且你在无量劫的生命当中串习的、非大乘的这种根基，那会使你在学大乘佛法的时候啊，特别的辛苦。所以呢，结论：须故菩萨勤求咨问读诵。所以一个菩萨呢，对这个大乘的佛法呢，应该辛勤的来求取，来那咨问，然后来咨问，来请问善知识，然后呢读诵，就是说你不断的文思之后呢，再来就是要串习， 不断的读诵大正戒经典，不断的串习，在阿赖耶识里面栽培这个善根，就是法忍，对于我们所听闻的法安住不动。好，第四个是随佛教忍，就在逆境来的时候修空观，随顺佛陀的教诲而安忍不动。好，我们看到这段经文，菩萨称恼独心起时，作事思维，此圣从何而圣，从何而灭，从我圣者何者是我，从彼圣者何者是彼，法相如是，从何因缘起。菩萨作事思维时，不见所从圣，亦不见所缘起，亦不见从我生，亦不见从彼起，亦不见从因缘生。作事思维，亦不嗔，亦不恼，亦不毒，嗔怒之心即便减少。好，这是个地方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在逆境当中一直般若波罗蜜的这个空观来安住的方法。那就是说，菩萨嗔恼毒心起来说，碰到境界，比如说你今天来修行，在那个地方拜佛的时候，突然呢、有人过来啊，故意的来扰乱你，让你不能拜佛用功，或者你在那边静坐的时候，有人故意来触挠你啊。当然，就个修行人来说，很容易去起嗔恨心的。好，但是呢，你在嗔恨心升起来的时候呢，你第二个念头应该转过来。那怎么转呢？你应当做底下这个思维。那这个思维，它就是第一个呢，此生从何而生，从何而灭。你观察这个身，这个就是说你观察、比如说我们今天会起嗔恨心，就是因为有人触挠我的这个身心了。那你就观察你这个身啊，这个身当然包括身心了、你观察这个身心从何而生，那么从什么因缘而灭、观察它的生灭的这个因缘。也就是说，你为什么这样观察呢？当你观察、这个诸法从何而生，你观察它实际上并没有个真实的生处，不管从时间观察，从空间观察，你观察它并没有个真实的生处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哦，原来诸法无自性，一切从缘起，真的是没有错。这个法，我这个是五蕴的身心，这个法是没有真实的自性的。那么没有真实的自性的这个东西，这一个境界，我何必去贪婪？何必去贪婪它？那又何必因为贪婪它而起嗔恨心呢？观察诸法的从何而生，从何而灭。既然没有生，当然又那尽力不观察了，它也没有个所谓的灭的一个因缘的。那底下接着告诉我们怎么观察从何而生了、第一个观察自身，就是从我生者何者是我。那么第二个人观察他生，从彼生者何者是彼。那观察自身他生的这个观法，我们这边不说了，因为过去讲过了，而且花了太多时间了。我们这个知道这个是自身，那么从彼身的或者是彼是他身，观察自身也不对，他身也不对。那么第三个法相如是，从何因缘起呢？好，就是离开自他，就说自身也不是，那么他身也不是，那么是不是离开自离开他，另外有一个生处呢？比如说大梵天王有梵天升起，或者是有一个那个常住在的我而升起的呢？那种神我升起呢，这都透过这个不同的角度去观察，然后一一去破斥它。好，那么去观察这个诸法的这个生命，这个升起的因缘。好，这菩萨做事思维时，不见所从生，不见所缘起。